有学生跟我交流过，他说他的成长就像独攀，就是你不带任何绳索就去攀岩，然后你只要掉下来就死了。有些母亲，有些女性，她们没有体验过被关怀或者被热情被爱的记忆，她再去回应孩子的时候，她可能难度就会更大一些。童年时的那种基础的安全感，它是来源于爱的体验，那就是这样缺爱缺爱，长大了怎么办？安全感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词儿，但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大家可以问一问自己，我真的有安全感吗？它不光是在童年的时候很需要，你要有这种安全感，你才更容易去走出你的婴儿床，走出你的那个小垫子，然后去探索沙发是什么样，电视什么样，对这个外界更有探索的勇气和好奇。你在成年之后呢，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你可能要去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工作跟不同的人去接触，测试出自己新的能力，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一个局限，突破这种舒适圈。那在工作里面需要，同样在感情里面它也很需要。就如果自己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安全感的人，那我们在遇到一个对的人的时候，可能也会因为我们自己安全感不足，对这个人难以发生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一个不太对的人，然后你因为缺乏安全感，我宁愿希望他陪着我，我也不要他离开。所以安全感这个东西，他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确实在最底层的时候，在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在影响我们去做出决策。我到底是更加的勇敢探险一点，还是我就宁愿，就是我因为太缺乏安全感了，我宁愿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放弃幸福，放弃跟人交流的这种快乐，我也要蜷缩在那样的一个小空间。它是对人去做这种正确的判断和抉择非常有用，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武志红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安全感就是当我们在去想要坠落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确保我在坠落在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里，我不会摔得粉身碎骨。因为之前是有学生跟我交流过，他说他的成长就像独攀，然后我还问了他啥叫独攀，然后他跟我说独攀就是你不带任何绳索就去攀岩，然后你只要掉下来就死了。他说我的成长就是这样长大的，我当时听了我觉得也是就是挺震撼的，所以我就又联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安全感就是当你坠落，你可以你想躺平的时候，或者你想变得不那么好，我不那么有用，我不那么光鲜，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我能不能接纳自己，别人就算不接纳自己，我能不能稳稳地拖住我自己。安全感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安全感呢，最初呢它是来源于爱，就是妈妈能够看见孩子的需要和去回应孩子。就如果一个幼龄的孩子，他能够逐渐的去相信，就是有一个就是他的呼唤能够得到养育者的关心，然后对他的这个需求能够给予支持的连贯的及时的这种回应，那满足他的基本需要，孩子就会在心里面发展出一种基础的安全感。他知道妈妈是爱他的，妈妈是可以依赖的，环境呢是安全的。那他不断的去感受到安全感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可控，一个是确定性。就是为什么在去年的这一年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是因为很多东西不确定，你完全每天你想你就像打一个游戏，你都不知道游戏规则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让我们很缺乏安全感。那么当孩子能够感受到确定性可控性，他就会产生这种情感，他渐渐的就把这种母亲的爱内化成一种非常柔顺的自爱，然后把这种外界他家里面的环境的安全内化成一种心理的安全，然后这就形成了一个最基础的安全感。那有些母亲有些女性，她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她的情绪被耗尽，她的养育和保护的冲动不是那么的活跃，因为她们的内心也缺乏一种温暖的声音，可以被唤起的很关爱的声音，就是他们没有体验过被关怀或者被热情被爱的记忆，因为在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事实能够支撑他们去相信，在我有需求的时候，别人不是嫌弃我的，别人愿意来帮助我，我是可以讲的。那他们没有这种体验，所以 这样的母亲可能她再去回应孩子的时候，她可能难度就会更大一些，那么就会造成可能这种缺爱就会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然后为什么我们需要安全感？是因为安全感它是一个最基础的需求。我想大家都对马斯洛的五层需求都已经很了解了，那你只有满足了这种生理需求，这个安全感的需求，你才能往上有归属，有自尊，有自我实现，它才能有一个充分的展开的一个空间。你那个底就是很薄弱的，你上面再去建什么它就非常的难。第二个呢，只有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才敢就是走向独立，才有勇气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才有底气享受人生。要不然如果你没有那个安全感，你觉得时时刻刻我可能都要死掉，然后或者我被伤害，那这个人生它就变成了一种煎熬，一种防御。那你不跟生活亲密的接触，你确实通过防御抵挡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也缺少了那些最温柔的时刻，最温暖你的时刻，可能就那一点点，它可能就支撑你很长时间的人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感，它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好习惯。就是习惯它是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呢，它就会促成另一个好习惯的长起来，然后一个坏习惯呢，它又会引发另一个坏习惯。所以当我们能够有一个安全感的好习惯，我们就更容易就是培养出更多的好习惯，形成一个正反馈，然后这个人生慢慢就会有一种飞轮效应。就你刚开始养成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它可能都有点难，非常的吃力。你无论是学一个新的学科，学一个新的课，或者做一个新的事儿，或者你哪怕跟一个人去相处，可能刚开始都有点吃力，但是你一直在投入，一直在转它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就会有这种飞轮的效应，就会越来越快。第四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做出有益于长远的这种决策，不至于为了眼前的利益去牺牲掉更长远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收获的空间。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会在反思，到底是赚钱还是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两个到底是怎么抉择。我以前可能会认为，对于有的学生来说，如果家庭真的是很贫困，那你先去赚钱，再去想做你想做的事儿。但对于可能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的人，你就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后来我慢慢慢慢我就意识到，我的观点现在就变成，为什么有钱没钱你都要先去做你感兴趣你真想做的那个事情。因为赚钱是有无限机会的，你做任何事儿都可以去赚钱，但这个呢，它就是因为机会多，它很容易让人去跑偏，那你就很难去发现我真正内心的渴望，我想做的那个是什么。到最后你可能赚到了钱，然后你还是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实现，我还是很孤独，还是没有成就感，价值好像只有银行数字能证明。但是那个，如果你去做那个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它可能很难一开始就有回报，但是它在每一个步骤都在帮你确认我喜欢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个我喜欢和我能做什么以及我不能做什么，它就会像一个坐标系一样，帮你从开始慢到慢慢快，然后越来越精准的找到你要做的那个点。你赚多少钱它都没有这样的一条路去宝贵。我觉得可能慢慢在长大的人可能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这个就是安全感，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做，就是做出更对的一个选择和决策。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安全感可以让我们和人去建立一种平等的稳定的一个和谐的关系。因为你就不是波动的了，你稳定了，你就可以筛选出跟你真的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那这个关系自然是这种平等的稳定的和谐的。如果童年的那个安全感叫基础的安全感，我觉得成年之后我们经过重新的学习练习，我觉得给自己奠定一个很扎实的有分量的这种安全感，我愿意把它叫成顶级的安全感。为什么我们就是要养成顶级的安全感？因为我们回不到过去了，童年时的那种基础的安全感它是来源于爱的体验，那就是这样缺爱缺爱，长大了怎么办？我回不去，那不如去利用好已经成年的这种成熟的优势，一方面呢补足这种爱的体验丰盛的体验 然后一方面呢要善用成熟的认知，你对一些事情是有判断的，就算你自己没有判断，你身边肯定也有智慧的人，你去请他们帮你一起去判断一下，这样也会帮助你去越来越夯实自己内心中的那些不确定的东西，让它变得确定，不可控的东西让它变得可控，以及我们可以在工作中不断地去测试我们到底使用什么样的工作方法能够更让自己觉得很有价值感，很满足，日复一日的这种训练。所以呢，我们就独家提出了这个顶级的安全感的一个公式，就是大家就记住爱、认知加工作，就这三个，就先操作起来。它的概念很清晰，然后呢，它也方便实操。是因为爱它是孕育出一个安全感的，认知呢它是可以使这个安全感越来越强大，然后工作呢就是安全感能够在生活里面去落实。世事太波动，世事太无常，我们需要非常有分量而且很坚固的一个东西来去应对，以不变应万变。那我后来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好像怎么去推翻它好像都很难再去推翻它，就是你既有这种爱的体验，同时你有认知的一个加持和不断的一个叠新，同时你在工作之中日复一日的去磨练它，它就是一个会很坚韧很强大的一个系统。我觉得只有顶级的安全感才能帮助年轻人，帮助年纪大的人，或者任何一个时期你在遇到新的事物感到紧张的时候，你要去闯一闯，你要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是最稳定的，那我叫它顶级的安全感。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用艺术的方式，第一个是所有的问题追溯到最后都是因为缺爱，那艺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一种爱的方法，艺术教我们爱自己，艺术教我们了解自己，然后艺术教我们去爱事物。你去画一个东西，你总是要去了解它的吧，你不了解它，你不观察它，你没有办法对它产生情感。那当你进入艺术的一个思考的状态的时候，你一定跟这个东西的理解不是我跟它的一个关系，而变成我和你的一个关系。就像这样的一个杯子，如果我就是轻轻地掠过它一眼，这个杯子对于我来说，或者就是它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那我仔细的看它，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能够感受到设计师希望我们手拿到这儿的时候是很稳的，然后希望这个杯子不要是垂直的两个，那这样就太普通了，它希望有一点点变化，有一点点那种倾斜，这样你去握住它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那当你感受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不是在跟这一个产品发生关系，你在跟它背后的人再去发生关系，你在感受它对你的一个关怀。我跟这个杯子真正的产生了一种情感的这种连接，那我就对它更有了解，我可能就会很爱它，或者是不爱它，但最起码我会跟这个东西产生一种和谐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爱的方法，让我们通过爱自己慢慢的伸展出爱事物，再伸展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在和谐的关系里面就会很有安全感。第二个呢，是因为安全感这个东西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很虚，但是艺术它是可以通过描绘让它变得清晰可控，让它变得清晰可见，不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这种想象或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变成一种客观的事实，它有具体的很丰富的细节，你能感受到，你能看到，就能内化到生命里。就像比如说我们来讲这两个，穿插着讲这两件作品，就这件作品是一个生活在纽约的艺术家，他也经历了疫情，然后他就每天也是在看这个世界的这种变化，他也在想到底能做一点什么能够排遣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状态。然后他有买报纸的习惯嘛，所以他就把每天的纽约时报，他就画每天我在那个窗口看见天空的样子，天空不断的在变化，颜色不断的变化，我在跟这个天空去交流，我用这种更广阔的一种交流，更轻盈的一种交流，去消除我内心中的这种忧惧。我就像修行一样，用色彩去修行，用观察一片天空去对冲我在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了一种紧张，它其实就是一种治愈了。这个就是艺术的方式，它非常的具体。第二个，比如说这张画，这是毕加索的画， 它就是画的我把一束花放到了另一个人的这个手里，现实当中你很难去遇到这种这么蓝的花心儿，或者是这么红的一花心儿，它一定是艺术家感受到了，啊，我觉得很，这一刻我觉得挺快乐的，我觉得什么东西都特别饱满，我觉得好喜悦，那我能不能让这个花我也让它喜悦一点，我让他们也灿烂一点，跟我一样的灿烂。关键的就是那样的两只手，你是没有办法看见温度的，但你去想象它的时候，你触碰一只手再触碰另一只手，那种一瞬间的那种，如果是一个很对的人，可能都像过电流一样，或者是一个很熟悉的人看望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故人，在见到你的时候那一瞬间再把花递给你，那一瞬间的感觉一定是很，就是它不是很单薄的，它一定是很多的那种层次，我可能都没有办法立刻的去描绘出来，它可能不只有安全感，它有爱，它有好久不见的这种期许，都是通过这看见这张画激活我们的感受，然后才能展开的。你看，就是这样一张画，它就把安全感描绘出来了，它是欣欣向荣的，它是很蓬勃的，它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链接。那当我在跟你说安全感的时候，可能你想象不到，你要体会半天，但是我想就看这样一张简简单单的画，你们是不是都能够对安全感有一个想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意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用艺术的方式去养成，是因为女性普遍的更加的关注内心的世界和自我的一个成长，然后同样的衍生，作为女性艺术家，她们依然也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就选取这种影响世界的女艺术家的作品，她们同时兼备这种锋利的思想，同时也有这种温柔的情感，我们就借助这种更加原始的小的时候像妈妈那样的一个力量，女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养成顶级的安全感。这个就是我们从整体来讲了一下安全感是什么，安全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为什么需要安全感，我们为什么需要在成年之后重新为自己构建一种顶级的安全感，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用艺术的方式来实现。那接下来就是我来讲一下整个课程的我们一个安排。这个课我们会第一次清晰地看见安全感是什么样，就是不只是停留在知道这个词儿。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内化出一个非常通过体验爱、体验认知、体验这种工作结合在一起，你会收获和内化出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个顶级的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情感的系统，以及会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五天的陪伴的时间里，你会发现十位影响世界的女艺术家的这个全面的示范，如何爱，如何工作，如何把生活转化为艺术，化腐朽为神奇，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我们帮助会很大的。那我们的课程就是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爱，第二个部分是认知，第三个部分呢是工作。在爱的这个部分，就是首先我们怎么去爱自己，第二个我们要去爱自己动物性的那个能量，那个能量有很多时候它是被压抑的，但它实际上的爆发力会很强。第三个就是如何去在亲密关系里面享受伴侣之爱，同时在这种安全的满足感当中发展出一种坚实独立的力量。第二部分呢，我们是讲认知，就是我们会一起去发现新颖的视角，然后尝试把自己的缺陷弱势变成宇宙超长版，去拒绝求认可然后讨好的那种心理，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内心的这种通病吧。然后在这个环节最后一个呢，就是享受女性的能量。大家也可以去问一问自己，我们这个性别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我都发挥出来了吗？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活出第一性的力与美吧。然后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些艺术家他们是怎么工作的，然后他们是怎么赚钱的，然后他们是怎么在连续的挫败中也没有放弃梦想， 然后看看他们怎么把保姆、行政、主妇、教师的经历变成宝藏。就是我们在爱的那个部分呢，我们体验爱；我们在认知的部分呢，我们提炼认知；我们在工作的部分，我们学习如何边工作，如何边实现梦想。因为我接到很多很多的小伙伴的这种提问，或者学生的这种提问，都在问，就是我有一个小的想法，但是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我到底是要工作，我还是要梦想？然后我辞掉工作吧，我又不知道怎么支撑梦想，我去追求梦想吧，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实现。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环节，就是完全清清楚楚的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就是很多人就是活到老他都没有成长，他第一可能因为缺爱，第二呢是他没有在成年之后把自己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归纳，变成认知。认知就是我们经历了什么，然后我们是怎么发展的，产生了什么结果，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从中意识到了什么。如果没有这种体验，这种体验看见体验感受思考认知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过程，人就会变得很飘忽不定，很散，像一盘散沙一样。然后这种散它反而要用一种极度的固执和控制欲去表现出来。所以往往我们会说，为什么有些人很松弛，越活越松弛，越活越灵动，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很稳的这种安全感，他已经可以通过这种内在的不变，然后让外在有不断的这种变化，去对应任何不同的人，不同的这种场景，他就真正享受到一种生命的一种豁达、灵动和松弛感。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追求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爱的部分，我们会看到第一位女艺术家弗里达，就是我们会在弗里达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认识自己和自我是他主导的一个课题。基本上说他是最苦难的艺术家基本上没有人去反对。他一生做了30多场手术，然后他的丈夫称他为是第一个唯一的一个把自己的胸膛撕开，然后展示出那种情感的生物学层面的那种真相的一个艺术家。然后绘画呢就在他的人生当中帮他撑起了一个整个撑起了他这种痛苦的这种时光。通过绘画他的这种苦痛得到了宣泄，艺术呢就成了这种舒缓心灵的一个解药。就是因为这种直面苦难，因为艺术的介入，他的人生越往后就越豁达。我们通过像看这样的一张画，你看到他的那个头发扎得非常的桀骜不驯，然后你看他的那个肉身，他的身体也是比较有力量，不是那种特别柔的那种。然后你再看那个叶子，那个叶子是非常锋利的，甚至像铁一样。这个可能就是他对自己人生境遇的一种关照，就是我的性格里面我对有很多传统的观念，或者我对一些事实我是有反抗的，我是一个不顺从的态度，我拒绝去可能同流合污，然后同时我去如何去面对像钢铁一样锋利的刺痛的这种人生的境遇，我如何去面对它。我就是用自己的肉身赤身裸体的跟它进行一种肉搏吧，就是我们会在他的这个部分看到他如何去面对自己不同的这种状态，完全的接纳自己，这种完全的接纳自己的每一个部分，欲望、失望、占有欲、控制欲、仇恨、不满，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家都想要的那个无条件的爱自己。我们会在爱的第二部分去讲宝拉·雷戈这样的一个女艺术家。通过她的作品，我们是想希望大家获得一种凶猛的生命力，不要被就是教育的你要特别乖，你要特别的顺从，你要特别的听话，然后你要大家做啥你也做啥，就是不要这样，就是她不要自我进行一种阉割。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你们有什么感觉？你们觉不觉得这跟时尚杂志是截然相反的两极？你看这个就是他这个系列叫狗女，他就是在去呈现女性在被压抑的时候她所爆发出的那种呐喊和一种力量。就是女性她 不只是面对这种生育的压力，还有一系列的什么容貌焦虑啊、年龄焦虑啊，然后这种家庭关系的这种焦虑。那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越是被挤压反而越是能够逼迫出来很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像这样的形象对于习惯了那种传统的画作，古典的美女，然后或者习惯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时尚杂志，就是小红书像那样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可能很不适应，并不喜欢女人是这个样子的。但它事实上就是我们很本能的那个部分，我们很强壮的那个部分。他这个艺术家就是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作品来看到女性，就是普通女性处于的一个真实的处境。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去爱上自己的动物性的能量。然后我们会讲爱的部分，我们会讲第三个玛丽·洛朗桑。她在立体主义的那个团体里面，她有一段非常怎么说呢，叫所有人都知道的一种恋爱，就是跟著名的诗人阿波利奈尔的这种恋爱关系，所有人都知道，就是那种人间眷侣。然后他的伴侣把他就是夸的那种不可一世，就是超级超级的爱他。然后呢，他也跟他的伴侣在一起相处的也很开心。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他身边的人都太厉害了，毕加索，然后阿波利奈尔，然后立体主义的波洛克，还有野兽派，就是他身边全是这种很厉害的人，包括立体主义本身这种潮流就深深的影响过他，以至于他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脑子进行思考了。所以他在走了一圈之后，哪怕跟他的恋人在一起相处之后，他还是决定我要放弃主流的这些东西，我要放弃别人都喜欢的东西，我要选择适合我的语言。所以他在当时非常所有人都在研究的这种立体主义之外，他走了自己的路，他选择了一种最女性化的语言，非常的松弛，非常的透气，然后也很高贵，然后也还有一点寂寥，就是在这种温柔的风格背后隐藏着一种很独立的力量。就是他的这种绘画的过程和认识自己的过程，证明了他去寻找自我的意愿，他哪怕在亲密关系里去发展自我的意愿，都胜过于去模仿别人或者去依赖别人。这是我们会在讲，就是如何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不去丧失自我，不在这种社会的洪流里面丧失自我。这一张画你们猜他画的是谁？他画的是香奈尔。你们想想，这跟你们印象中的香奈尔一样吗？不一样吧。你们看到那个香奈尔是不是像狮子一样趾高气昂的，非常的高傲，不可一世的？对，这是他给香奈尔画像，就是他捕捉到了这种事业和名望双丰收的这种人，他在背后内心仍然是很孤独的，很惆怅的那一面。这是可能香奈尔不愿意展示出来的，但是他被他发现了。好，我们来接着讲那个认知的部分。认知的部分我们会通过奥基弗的作品，我们去体验到底如何通过新颖的视角全然的改变观念和生活。你们看这张画你们有什么感受？
很科幻，感觉就像我去年看的一些科幻片的那个截图，对吧？
有没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就有没有那种就是本来应该遗弃在沙漠里，或者你也不会咋看，或者吃完了就是拿起来稍微欣赏一下然后就丢掉的，但是它换了一个视角，就像这个骨头从一个死物，从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物变成了能够支撑起天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很普通的东西，通过这种视角的转变完全在颠覆我们的一个感受。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也能去揣摩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一个世界是多么的一个广阔，他是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事业的、情感的，这种精神上的危机，他都更愿意回到荒原，就是他觉得那是大地母亲的一个怀抱，然后那是他藏身的一个地方，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回归 来去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呈现出来。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胆小而不去做他想做的那个事情。所以他画那些非常小的花，脆弱的花，他画这些死了的、丑陋的、没有什么吸引力的骨头，他都把它变得非常的张扬，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可以让人投入进去，就像一个新的宇宙一样。这个就是你换一个视角，你眼前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们接下来还会在认知的这个部分，就是去如何看待自己的缺陷和不足，然后把它变成宇宙无敌超长版。这个是草间弥生。这个左边的话就是他小的时候画的，就是他小的时候是因为他有那种神经性的这种疾病，导致了有这种视听的障碍，他看到很多东西都是网状的或者是这种波点的，他看到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他不想逃避这个感觉，或者说他更想直面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把这种全部都是网状的世界或者波点的这种世界，他就描绘在他的这个作品里。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的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控制欲极强，同时也有精神分裂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就经常喜欢打她，就是打她身上就是一块青一块紫的。所以她跟她的朋友说过两次，她说她的灵感其实也来自于她妈妈就是经常的去打她，然后身上留下的那些伤痕。那你看这种最小的时候她的这种疾病或者这种缺陷，视听的障碍让他产生幻觉，然后这个幻觉呢就变成了他的养分，也变成了他克服恐惧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自我的消融。我通过把自己放在这样的感觉里去描绘这样的感觉，同时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存在。那他认为艺术的核心，艺术的精神的核心，那就是艺术家要真诚地去面对自我，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创造灵魂级的这种美好的作品，借用这种作品连接世界，然后慰藉他人，实现人生的意义。你看左边这个波点，这个点跟右边这个点是不是完全就是那种灵魂级的这种蜕变？所以大家就是都可以想一想，其实有的时候每个人的长处其实差不多，但是每一个人的短处，每一个人的不足，那差的真是挺远的。那这个差的其实挺远的部分，有可能才是大家真正的一个宝藏，只不过我们要去换一种观念，换一种方式去看待它，这个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认知。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看一位女艺术家，我们会通过她来去讲摆脱求认可求理解的这种诅咒。就是她在他的那个时代啊，他包括自己受训，就是传统的风景画呀，然后肖像画，他也是那个时代少数受训练的这种女性，但是他最后并没有选择去走那个传统的那个路，然后他也并没有去描绘现实的东西，而他去选择描绘一种他感受到的东西，他接收到的东西，然后他想去展示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那个力量，表达一种很无意识的精神状态。他为什么敢去表达那个看不见的状态？因为在他那个时代非常的波澜壮阔，无线电波、 X 光线全部都被发明出来了，就一下子就摧毁了大家的这种认知。大家觉得这可能就是这个杯子，玻璃里面不再会有任何东西，但当时这种科学技术就像打开了这种认知的大门，它可以不断地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他想去探索这个物质世界另外一个习以为常的物理世界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样子。你看他画了很多那种符号，然后他画了很多植物，因为他对这种符号啊、植物啊、科技都很感兴趣，而且他把他的画送给了他很崇拜的一个神智学家，结果神智学家呢对他的画并不认可，他都觉得我在为你做注解，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的理论，我把它变成绘画，我希望传播它。结果人家看了说，你这个画最好不要展示出来，或者好像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然后后来 他没有放弃哦，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人生导师哦，他反而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我希望不再展示给任何人看，我就希望自己投入到跟这个画的这种链接当中，只有在我去世20之年之后，才允许把他们整体的完整的呈现出来，让人去看到一个平平凡凡的女性，她所拥有的这种精神世界的这种辉煌，这种灿烂，这种跟当时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一种面貌。然后她的这种抽象化比后来的马斯科啊，然后德库宁都要早很多。然后在认知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讲杰奎琳·马瓦尔，就是她为什么我特别想选她呢？就是因为她喜欢画一些特别美的东西，然后他不喜欢画同时代的人画的什么立体主义的方块啊，然后还有死鱼啊，他觉得是有啥美的，他要画一些美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开始画，就是他觉得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是非常美的，他就画了很多这种女性的身体，这些都是他拿自己来当模特。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画，你们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这是更早的时候安格尔的作品，这个呢是他的作品，你们觉得这两张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有没有感觉欲望那种性的那种东西就特别的强，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感觉好像在弱化，好像不以为意？对，这个其实就是安格尔在当时那个时代，他所代表的是一种男性的目光，就是他下面的这种女性一定是要吸引人的，一定要汲取大家的这种目光。但是在马瓦尔的作品里面，他不需要别人多么关注自己，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怡然自得非常独立的这种存在，他也是挺了不起的。他跟马蒂斯啊，然后那个卢奥都是莫罗的学生，在当时那个时代女性是很难进入到学校的系统里面去学习的，所以他们就去找艺术家的工作室去学习，但是依然不准许他们去写生，然后写生就人体写生被认为不适合女性。然后呢这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你不能去写生，你就不了解人体，你就不了解人体呢，你就很难去创作历史画，因为那个历史画里面有很多这种历史的故事，历史的人物形象，那你如果不去创造主流的这种历史画，你就很难在艺术史上那个巅峰登上去。那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画自己好咯，就是你不能让我观察别人，我自己还不能观察吗？那我要是有属于我自己的机会，我不觉得这个限制，别人对我的限制就能把我限制死，我依然可以灵机一转，我去画我自己，我去画我能看见的人，我去突破那个环境的限制就好了。然后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讲三个人，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三心二意带娃乐此不疲的拍片的一个摄影师薇安迈尔，他的工作就是做保姆，他一直做保姆，通过照顾孩子来赚钱啊，然后他充分的利用保姆工作的所有的优势，然后可以有吃有喝，然后呢只需要做简单的家庭的事务，然后大部分时间要带孩子出去逛，那带孩子出去逛呢，他就可以拿着相机去跟人聊天交流，咔咔咔一顿拍孩子，然后一顿拍自己，然后一顿去记录有意思的这种事情。而且对于那种街头摄影师来说，有这样一个保姆的身份作为伪装，也是让人很容易放下戒心，所以他就能够轻松地跟人聊天，然后去拍到很多很有意思的这种画面。而且他几十年就是每天都在使用相机，走哪儿拍哪儿，然后他也因为拍照的这个事情，然后目光越来越敏锐，生活越来越丰富，然后慢慢慢慢地去从青年到他的这种老年的生活，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并没有去冲印很多的照片啊，就他最后他其实很多的胶卷都是后面的人在一个旧货市场上买到才去冲印的，那其实这就侧面反映了他真的没有那么介意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摄影师，他可能想都没想，他想的就是我要有一份工作赚钱，然后这个工作最好能帮我最大限度的去满足我的兴趣，我的兴趣就是拍照片，那我算了半天，我觉得做保姆这件事情最能让我拍照片，那我就去做保姆。所以他一方面也赚到了钱，一方面又实现了他的一个理想，实现了他的一个乐趣，这就是一种很好玩的一个平衡。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讲 糟糕的伴侣是成就事业的肥料，就是好的伴侣，
丽达也赞同啊，
就是好的伴侣呢，他是成就事业与人生的养料，不那么好的伴侣呢，他就是成就人生与事业的一个肥料。就他的这个人，哎，你们看这个他自己跟他后面那个是自画像，觉不觉得很震撼？就是觉不觉得就是一个人活到老年，大家会觉得人体应该是很美的，很年轻的肉体的诱惑，但是这样的一个肖像在艺术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我们讲他也是希望去讲这种他的跌宕起伏的一生才是他的灵感的来源，女儿早夭，丈夫就是不辞而别，然后他一度陷入这种抑郁和崩溃，然后多次自杀未遂。他呢是做什么工作呢？他是给政府打工，就是做行政，就做一些最基础的最不太费力的工作。然后他后来就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不断的去画画，但是他也在不断的去选择不太靠谱的恋人，有一个恋人把他的画300多张都烧掉了。就是这种做着平平凡凡的工作，然后还失业，然后恋人又不太靠谱，但他始终都让他的创作跟他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描绘的永远是作为女性一种，就他感受到的一种焦虑，还有作为母亲的这种母性，完全诚实的表现他们。你看这样一张画，我们再来跟这样一张画对比，你们有什么感受？
一个很痛苦，一个很恬静，
是吧？啊，好敏锐啊！你看这个是有没有点像摆拍？就是女人生活的多美好，做妈妈好幸福，然后孩子最美，孩子天真无邪，生活非常的无忧无虑。然后再看这个，是不是有一种手忙脚乱，抱孩子都不知道怎么抱，紧紧的抱着，被孩子啊家里面的琐事烦的都已经像精神分裂，眼睁的巨大，像一夜都没有睡着，还要睁着眼睛去看看家庭里面的事儿，然后包括那个后面的那个花瓶花架都要倒了，就那种紧张感，然后手忙脚乱的，这就是他想表现的东西。他根本不想去表现那些表面上的完美，做出来的完美，他想去挖掘人真正内心的那种状态，他希望完全的表现他们，一经过表达就会得到治愈。你如果不去表达你内心最深入的那个东西，你永远在装出一个那个表面的东西，你永远触碰不到。但是当你能触碰到他的时候，看见他的时候，你其实就在治愈自己了。这是我们会讲他。然后最后一个，我们会讲一个先愉快的做主妇，然后呢再自由的做艺术。他本身是就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很好的一个优秀生，但后来呢就是结婚之后，因为要去怀孕啊生孩子，他就慢慢的把这个艺术的工作放下来了。他唯一跟艺术还联系着就是去教小朋友画画，教别人画画，然后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呢去照顾自己的一个孩子，同时跟艺术还有这种连接。他是40多岁的时候又去读了研究生，然后有人就问他，那你不能创作艺术的时候你觉不觉得很沮丧？他说不会，因为我同时我也没有不好好生活呀，我在做孩子们的衣服，然后我在做窗帘，然后做桌垫，我还在种一些花，我用食物做了很多的尝试，我和我的孩子一起去画画，我和我的孩子一起去做这种圣诞卡，我还无休止的去看画展，我的生活一点都没有被浪费。反正别人怎么评价我的生活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这样，我是非常的热爱生活，然后我就这样的去开心的享受生活，去玩艺术。这个就是他去面对别人的这种质疑所给出来的一个回应。他的，你看他的画是不是就特别有童真，特别的像小朋友画的，是吧？就特别可爱。但实际上你看他的画的尺度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希望用一种稚嫩的然后朴拙的这种笔触，或者他的创作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家里面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的照片啊、唱片、海报、杂志，没事就翻出来，然后找他最喜欢的这种图案，然后用狂野的那种笔触率真的这样玩出来。像这样一张画叫《公园狗与空袭》，你看那个画面的上面，它是那个飞机、战斗机在进行这种战斗混战，火光冲天，然后你看它那个下面是小狗在这种悠哉悠哉的在跑啊，在溜啊，在一个小的花园里面。其实它看上去这样一张画，我们如果不太去追究表面，我们也会被它的这种幽默、这种洒脱、这种好玩有趣，他觉得生活太严肃了，就真的要好好玩，人生真的太沉重了，我们能不能放松的耍一耍？那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但事实上他也在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像比如说这样的一张画，上面的就是全球性的这种冲突，那下面的呢，就是资产家庭当中很正常的这种生活，所以你看个人的这种生活跟这种世界的这种格局的一个变化，它在再现历史，但是它再现历史的方式并不是如实的去描绘，而是去把它变成一种强烈的、有鲜明的这种记忆的这种画面。这个就是它符合它的一种生存的一个状态，做妈妈，然后做老师，每天跟孩子去打交道，然后看到的这种世界，它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自己去应对我的一个生活，直到他50多岁的时候又开始画画，然后又开始卖画，80多岁的时候开始做展览，他的一生依然是每一个步骤都实现了他想要的那个东西，虽然这个所谓的成功来得有点晚，但是也不能说他之前的人生并不成功，反而可能是他认为最满足的一段时间，因为他在全部的时间都在陪伴他的孩子成长，把他的孩子带大了，他就无忧无虑的去画画了。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课程的体系，对爱，然后认知，然后工作，在爱里面关爱自己，然后爱自己的动物性的能量，然后去在伴侣之爱中去发展自己，然后在这种认知当中去把自己的弱势变成超长板，然后通过改变一个视角，完全的改变生活的这种观念，然后不再去求认可，不再去求理解，然后更加坚定的去做自己，然后去享受这种女性的能量，享受这种性别带给我们的这种宝藏。然后最后的一个就是，哪怕我们做着平平凡凡的工作，我们都是有机会，完全完全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大家的工作可能都比做保姆或者在政府里面做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行政，或者去做一个家庭主妇，可能难度都要大得多吧。那他们能这样去做到，我们也可以试一试。所以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在这种凝结爱与智慧的艺术中去疗愈精神，看见不同的女人，看见不同的年龄，看见她们怎么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这样就帮助我们去打破自己思维的一个限制和认知，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触角去伸到那个有可能成为我们新生活的那个世界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真的养成顶级的安全感，享受生命。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去学习认识自己，完全看得见的方法来认识自己，来爱上一个圆融的自己，发展出一个很圆融的自己。然后通过这个课，我们有榜样，在我们在高潮的时候有人去引领我们可以怎么做，在低谷的时候依然有榜样启发我们怎么做。然后最后呢，其实就是提升审美，然后在审美本身它就是一种滋养，它能带给我们很多这种满足，因为假恶丑的东西可能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完全都不嫌少只嫌多，那不如看一点美好的东西，选择性的拿一些真正的养料去补给我们的人生。而且审美在未来这种 AI 时代的到来，它是一种非常隐形的核心的这种实力，因为技术知识可能都非常容易获缺了，但是好的审美，然后好的这种判断力好，然后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这种产品，以及经营出更好的生活。最后呢，就是一个人学习，全家都能体验到爱与创造力。 然后希望我们有机会在春节的时候，我们过一次人生第一次，不是吃完了喝喝完了睡，然后说着无聊的话，应对着有一搭没一搭，完全不触及灵魂的这种对话。然后本来想过一个特别好的春节，做了完美的计划，结果最后过完春节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什么都没有做，又是一顿抱怨。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过一次丰盛充实的春节，过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好玩放松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春节，然后收获顶级的安全感。